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2月31号，2024年最后的一天，嘉妍呢继续在空中辅导这里陪伴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丰富，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多的时间来与听众们互动。在这呢，嘉妍除了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以外呢，也要报告一下，明天因为是1月1号，2025年新的一年第一天是假期，我们明天的空中辅导热线不会开放的。不过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精彩的栏目与你一起来共享。明天我们将会播放新的栏目夫妻灵修相约在主里，请大家留意收听，跟你们的另一半在新的一年一起的来收听，特别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是孩子妹吗？
对。
嗯，孩子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哦，老师你好。
嗯，孩子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
嗯，您好像挺年轻的。你是听过我们节目多少时间呢？
最近半个月。
哦，所以是新听众。嗯嗯嗯，你的姊妹介绍你来听节目吗？
没有。
嗯，那你怎么
知道？在网上搜的。
哦，你自己搜寻到的。哦，太好了。
嗯
嗯，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想要询问的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询问一下，我的丈夫就是他脾气很不好，经常就会因为一些小事会骂我，还有孩子，然后就感觉很痛苦，已经很长时间了，感觉走不下去。
嗯嗯嗯，姊妹呢？您结婚现在是13年吗？结婚。
对。
您怎么认识你的丈夫的？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哦，所以你们都是大学同学。
不是一个学校的。
哦，是。那大学的时候认识，您的丈夫他信主吗？
不信。
哦，他不信，但是那时候你信了吗？
嗯，那时候也没，我也没信，我就是毕业以后，
嗯，
然后一起跟他工作，然后我信主了，他一直没信。
嗯，那所以你是毕业以后你才信的，但是丈夫一直都没信。那当时你跟丈夫认识多久，你们就结婚了？
嗯，认识。4年。
有4年，就是你们谈恋爱有4年，对吗？
对。
哦，那当时你发现你的丈夫当时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男士，你还记得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是一个脾气也是暴躁的人，还是 那个时候还好？
他那个时候都挺好的，就感觉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脾气也很好。
所以他是一结婚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吗？
对，结婚以后大概两三年吧。
两三年以后他
就
变了。哦，你记得他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有发脾气吗？
我感觉就是好像结婚两三年以后我好像生病了。我有那个就是应该是双向情感障碍。
哦，您吗？您觉得你有？你有还是你的丈夫有？
是我，医生就是说查出来是我。
哦，
我有。然后我就有经常抑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就经常可能就是心情很不好，就不做家务，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家里的人就是逼得比较紧，就逼着我们生孩子。就有一年我婆婆就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经常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要让我们就是有孩子。然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就感觉他好像变了，他就逼着我跟他离婚，就说如果我不从床上起来的话，就跟我离婚。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我婆婆跟他说的，然后他就经常想要跟我离婚。
那个是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对吗？
对，那时候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这样。有这种想法。
那当时姊妹您听了以后您怎么回忆呢？
我当时就很生气，就觉得我婆婆她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一般都是要夫妻两个人想着让他们怎么好，但是我婆婆就是她就要让我们分开，然后我丈夫也听她的，我心里就很生气。但是我就是还是从床上起来了。
然后也回去上班了吗？
后来就是我就是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回去上班。
那孩子也成功就是出生了。那因为你有两个小孩是吧？
对。
那孩子出生以后事情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孩子出生以后就是他和家里人和我婆婆都很高兴，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反正就是各种的不满意，然后我也就是这个病情就是时好时坏。有时候情绪好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情绪不好的事情就感觉好像每年就会有，才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月左右就好像会循环一次，就是情绪不好低落。然后现在是有三四个月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好像就他们家里人都没有办法接受我。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经常会被骂。就是做很小的事情都会被骂。我昨天晚上我的孩子写作业，老大也是被他骂的，哭着睡觉的。我都很担心孩子的这个心理问题，因为本身我就感觉情绪不是很稳定， 然后孩子经常就会说平时他不想上学，然后也写作业的时候他都想死，还说还不如死了算了。
孩子不喜欢上学是因为爸爸经常就是骂他，有这个原因吗？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想上学？
他不想上学是在学校里边他感觉好像很有压力，他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然后他爸爸每天辅导他作业的时候也会骂他。
嗯，明白。嗯，所以他你的大的孩子是男生还女生呢？
两个都是男生。
哦，两个都是男生。嗯，小的那个好像刚出生不久啊，是吗？
对，两岁。
我想问姊妹，在这个你一直都是自己照顾孩子吗？没有再回去上班了是吗？
没有。
你的丈夫有主要是帮忙看功课的，他没有在其他的时候有帮助你带孩子呢，有没有呢？
也有。
也有的。姊妹有看医生吗？持续的看你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情绪病，有持续看医生吗？
嗯，有看医生。
也有吃药的对吗？
对，但是生了老二。生了老二之后中间有一年都没有病。
哦，
然后问过医生，然后医生也说可以停药。
哦，
然后就停了。停了一年的药都还挺好的。但是最近好像又不太行了。
对，因为呢姊妹呀，您有这个情绪病的时候你还需要带孩子呢，其实您的生活压力也是很大的啊。这样听起来除了是您跟你丈夫的这个婚姻关系很紧张啊，跟家人的关系也是挺紧张的，就是你自己当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有很多情绪的一些的起伏也会影响。所以呢现在啊，我听姊妹呢你这样分享呢，我是觉得您有需要的话，你觉得可以再回去复诊吗？就是虽然已经停药，但是现在当有反反复复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再去问一下医生的意见，会不会现在也可以有什么建议给你，你觉得可以吗？
嗯，可以。
可以的。那你的丈夫他如果说你再去看医生，你觉得他会愿意帮助你吗？
他好像这十年就陪我去过一次医院。
哦，所以他一直就没有陪你了，就十年只陪一次。
对。
但是我是想问一下你跟你丈夫的感情，你跟他的感情你自己如果打分数的话，十分是满分，你会打几分？
我感觉可能就只有一分。
只有一分。可是你还最近孩子两岁哦，那为什么跟丈夫你们会计划想要继续生孩子呀？
这个老二是意外得来的，当时没想到要生。
姊妹，如果现在你的情况呢，我是觉得哈，我这样听，我觉得您是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很辛苦的。您说老二是意外生，那您的丈夫他有没有都很照顾你的老二？有没有？他都爱孩子吗？你觉得？
他挺爱孩子的。
嗯。
现在就只有老二是，就是他不会骂的。
哦，老二他不会骂，但是他会骂老大。
对。
你觉得他骂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是嫌孩子不够好。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法来让孩子学会更好，对吗？
对。
姊妹啊，那你觉得这个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如果用骂的来跟孩子沟通，还有跟你沟通，你觉得这个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嗯，好，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现在的问题所在在哪。其实孩子是无辜的，您也跟我说了，孩子是应该你们不是在你们夫妻规划当中来才生的，这个孩子他们出生也是一个，当然是神所赐的啊。我们都说孩子是一个祝福，但是呢，如果呢现在是姊妹，你本身有信仰，但是你对家庭的这个观念你完全不是太懂得呢，我是建议首先姊妹你重新开始来学习，因为你跟你丈夫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这样简单听哈，你从你们结婚的认识，然后到你们进入婚姻，您生病了，你的丈夫对你的态度，还有你的婆婆他们的家人各样对家庭的这些期望，其实有很多呢，我们这样听起来都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些价值观来的，有很多你们都需要重新学会。一个家庭到底我们叫什么叫蒙福的家庭呢？到底一个家庭的建立，夫妻之间大家有什么彼此之间的需要去学沟通，大家怎么样去学习爱彼此，还有你们夫妻之间的角色，其实这一些很多你们都需要重新了解，你们才可以懂得怎么样去巩固你们的家啊。因为姊妹呢，你还加上你有情绪病，所以呢你是会额外辛苦，因为你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那因为你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嘛，那我就先希望姊妹哈，我们会跟进你的情况，我们先发一些关于家庭的教导给你，你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的。
嗯，因为你要先从你自己开始了解家庭的这个基本，你才会知道你怎么可以从这个环境当中找到出路。因为你要希望你的丈夫他都知道他有问题呢，那个呢现在以你现在的能力啊，你是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都生病，你是个病人，你没有能力让你的丈夫知道你现在遇上的困难，或者说你没有能力去跟你的丈夫好好沟通，对不对？
嗯，
对，但是起码你可以先跟你的丈夫说出，请他不要脾气太暴躁，或者是太高涨的时候，起码你可以跟他坦白说，孩子他已经有这些在学校里面遇上的问题困难，已经不想上课做功课，你可以多鼓励他嘛。其实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先从这个方面，请他不要用骂的来跟孩子沟通。因为骂呢并不能让一个人成长的，他只会破坏这个人的自我观念、自我形象，特别是孩子。这个姊妹你认同吗？
我认同。
对对对，
我还跟他以前我状态好的时候还跟他沟通过，还跟他说过。
对。
可是他都听不进去。然后就是他还觉得我和孩子两个，我和老大两个现在在他面前都是废物一样。
姊妹，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有说出来吗？还是只是你单方面一个感觉？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从他亲耳听见，或者说他自己，你的丈夫有没有承认说他真的是很讨厌这个家呢？他有，如果他是讨厌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在这个程度上也不见得是一个讨厌到一个极点，只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你们。如果他真的很讨厌，他会立刻抛弃，或者说不再跟你建立家庭了，对吗？我们也需要从他的那边听。
经常都会觉得自己
对
很差吧。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孩子跟我说，觉得他是个废物。
对呀。
然后
这是因为你的丈夫他用错了方法跟你的孩子沟通啊。这样子吧，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约你再谈一下您的这个 现在这个里面跟丈夫的关系。那但是呢，你现在可以做的是先看医生，因为你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呢是需要持续，如果有反复，你要回去听医生的建议。第一，先照顾好自己，因为这个是你个人可以控制的，对吧？你先不能控制你的丈夫，可是你可以先控制自己。然后呢，我们再跟你谈关于跟丈夫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可以跟你好好的帮助你，学习怎么可以改变一些沟通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呢先发一些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过去有很多关于家庭的教导的，你要先从圣经的角度来重新学。因为我不知道姊妹你信了主以后有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有真理的教导在你的生命，才可以建立你其他的价值观，灵性上的帮助，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好的，那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姊妹的电话。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徐姊妹，
三人老师好。
今天您是想要跟我们分享妈妈的事情吗？
啊，对对对，我之前有发信息，就
是
我妈妈，对我妈妈，她这两年她的这个精神，不太好。她 他就是他身体也没什么毛病，他就是什么也不想做，提不起精神来。他一直就是，这个，不让儿女，不让孩子们就是离开，还一直让这个让我们这些儿女就是轮着班就是陪着他。我们的意识就这样的这个状况有两年。我们的意思就是觉得妈妈她没有什么身体没有什么那个毛病，她可以自理，她可以这个自己生活，她就是一直就好像形成了一个依赖心，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非常的这个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姊妹可以多了解一下你家庭的状况吗？首先您的妈妈她今年是多大年纪？
她今年72岁。
你的爸爸还在吗？
在，爸爸在。
那么他们是一起生活的是吧？
对对。
哦，但是你的爸爸他有没有陪伴妈妈，就是他们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感情也没什么，也挺好的。就是妈妈就是一直希望儿女们就是围着他，他不想让儿，他不放手。就是他一直想让儿女们就是跟着他一起，就是轮着班给他做饭。他做了饭，他其实他自己会做，他做的也挺好。他就是想让儿女们就是一直在他身边，就这样一直不放手，这样的时间有两年了。我们做儿女的也确实，就是面对这样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怎么跟他说，跟他说商量也商量不下来，他就是不放手。他说他整天就是心情就是，那个焦虑。他想的多，他的心眼儿就是心眼小，一点小事在他心里面他就愁苦，就放不下，推不出来，整天就是无精打采的，就那样吃了饭就躺着，也什么也不干，就这样一个状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她，你说两年前呢，她是不是这样的？你们说这个依赖的情况，他但是突然间就是70岁那一年，你有观察到妈妈是有什么突然间发生一些转变，然后希望儿女在身边吗？
对对对，之前他不是这样，之前他可那个坚强了，他自己，我们生活在农村吧，他自己种着地，他以什么活他也不去麻烦儿女。就这两年，他就是生了一次病吧，但是那个病也不严重。他就是这让儿女们在那里一直硬一就是一这个在那待了一段，后来呢他就不放手了，他觉得儿女们在家管着他就是挺好，什么也不用做。他就成依赖性了。
那您的妈妈一直很就是很坚强，种地啊，生活啊，自理各方面都很好的，那你们是不是很早就已经在外面生活了，就是你们很早就离家了吗？
不是离家，我们都是以前的闺女嘛都嫁人了，儿子呢他们都谁挣谁的钱，谁生活谁的，都离得其实不远。
对，
没有离多远，都是，也是不断的去看一看，
对对对，
去看望一下，
好，
是这样，
是，明白这个情况哈。那妈妈现在她还有下田吗？有没有工作啊？
没有没有，她就是她不种地了以后，她就有了这个毛病。之前种的地工作着。哎呀，提着心劲儿可好了。现在他说，我就跟他说嘛，我说要不你就再种一亩地，咱就当种着锻炼身体的，是吧？他说， 他说种不动了，不种了。一听他现在他也不种了，就什么活也不干了。
对，
一不干活，他就这个心劲儿也没心劲儿了，也提不起精神了，整天就这样，整天说心情焦虑，睡不着，焦虑，好像那精神上的问题，就出来。反正一直吃着这个抗焦虑这个药。
嗯，所以他有看医生哈。嗯，对，所以妈妈也有看医生，医生也断了他的症，是焦虑吗？
对对，他说心焦，心焦，怎么也不是，往哪儿走也不是，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反正心情那个焦虑上来了以后，他就看着他特别的那个愁苦，
对，
特别难受。我就问他你是哪里疼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也不是疼也不是痒，反正就是焦虑上来以后就那个心，那种心情是他说无法形容，特别难受。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弄怎么办。
那姊妹你妈妈信主了吗？
啊，是，她是有信主，我们家都是信主的。
所以她都知道，就是如果他平常有没有你们有教会吗？还是他们你们自己祷告啊？有
教会，
有教会，
聚会，
有的，
每个礼拜都去聚会。
哦，是是。那传道或者牧者们有没有一些他们朋友来，有时候来跟他聊聊天呢？
之前有了，之前教会也有看望。后来时间长了，一直这样就两年都过去了，后来渐渐的来看望的就少了。
对呀，明白，姊妹你刚刚说了这个情形，的确呢，其实父母年纪大了，而且他已经72岁了，平常我们说啊，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退休年龄，就是说应该不工作了，如果是有一般有一些规划的，大概就是大概65或是70左右就开始退下来。所以这样听起来哈，您的母亲她是2年前开始因为一个小病，她就开始一直下滑，无论是她的身体的状况，也许你们看以为他没有很大的那个转变，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姊妹呢，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这个长者的忧郁症，就是长者才会有比较很多，我们说长者忧郁呢这个情况其实是很普遍的，你有听过这个哈？因为呢大概啊，常见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状态，也有一些的研究说大概有10位长者当中就有1位他会有这个忧郁困扰的。这个忧郁一起来呢，就好像你妈妈的情况哈，她也告诉你的焦虑来了，她自己也控制不了的。而且呢你妈妈一直都很坚强，你说她种田啊什么的都可以自理啊。哎，特别很多这一些长者，他因为他还有这个活动能力，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他特别能干，但是到了他年纪大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可能已经力不从心，我们说很想做但是他做不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开始，因为很多您可以想象机器一直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就是活动，因为他过劳了，有一天他可以停下来的时候，他当然就很不想起来了，因为很多的这些压力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那些劳累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反而觉得说妈妈会有这些想你们儿女陪伴身边，其实他的这个想法呢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们。反而就是姊妹你们，我不知道你的兄弟姊妹有几个，你们轮流来照顾妈妈是吧？你们有几个？
对对，我们四个。
四个，哇，其实四个也算多了，因为有一些家庭才一个孩子或是两个，他们更吃力了，对吗？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姊妹啊，感恩的是呢，你们可以有4位的手足啊， 一起去照顾你们的父母亲。你们的妈妈现在的情况，我只可以告诉你呢，她会一直，也不能说她不会完全好起来，可是这个机会可能会少一点，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机能，慢慢就越来越，他不会再工作了，你不要期望他可以在夏天了，对吗？因为72岁了，反而就是说在他现在的需要里面，你们四位手足可以怎么满足，在你们自己要自理生活之外，你们怎么规划帮助妈妈，可以去面对他往后，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年可以持续在这个世上啊，就是你怎么可以帮助他面对他生活呢？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们手足四位可以去好好商量的，因为呢，很明显妈妈现在就已经是有焦虑忧郁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帮助他从这些焦虑忧郁里面减轻，因为呢，很多长者他们到退休以后如果没有目标了。以前他一直就是一直知道要种田种田种田，现在他一起来什么目标都没了，一下子他接受不了的，他你们怎么可以帮助妈妈有一些新的目标呢？啊，这个其实你们可以想一想，比如有一些的家庭他们会带着妈妈去旅游，或者呢带着妈妈去做一些我们说，我不知道你的社区里面有没有一些志工啊，或者是一些老人都会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教会里面你们有聚会吗？教会可能有一些长者的团契啊，要帮你的妈妈发展她的人际关系的圈子啊，因为不能只每一天坐在家什么都不做然后要你们陪，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就算是陪他也可以陪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对，因为你要帮助妈妈加多一点他的生活的目标，可能是我们一起做运动吧，可能带妈妈去做一些小小的散步，你们可以做得到的话你们也可以尽量去帮助。还有就是您的爸爸呢，我不知道爸爸在这个事情上啊他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的地方呢？爸爸，对，
爸爸给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啊，
爸爸对对，
那但是谁来做家务啊？我的意思是当妈妈没有心情没有太多的力气，爸爸可能可以煮饭吗？
不煮，爸爸不会煮饭，
所以
妈妈一直是妈妈煮饭。
哦，
爸爸现在他他的身体也还没有妈妈的身体好。
哦，
两个人老人两个老人的身体都 不
太好。对，
对，
对呀。那如果这样情况哈，更需要姊妹跟你的手足们。你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父母亲老了，他们越老呢就代表你们要去想一个我们叫做照顾老人的一个家庭模式，你们都要转变了。以前你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生活，你有你的他有他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因为很明显父母亲踏入另外一个我们叫做季节嘛，春夏秋冬其中一个季节，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步入晚年，很明显就是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个往后的可能十年，我不知道五到十年，那你们四位的手足们可以好好来做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比如你们轮流照顾的话大家怎么分工，可以帮助你的妈妈去做运动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分配。还有呢，妈妈有持续看医生，这个也是我觉得也需要去继续的， 可起码让你的妈妈可以知道她的焦虑可以透过医生的一些帮助呢减轻。你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多陪伴妈妈讲话。
对，
你可以多问妈妈今天怎么啦，今天心情怎么样啦，但是你们只要借个耳朵给她就好咯，她讲你们听。千万不要批判妈妈，跟她说哎呀你一直这样好，你这样不懂感恩啊，你什么的，不要说这些话，避免。你只要听她说，因为这么多年来啊，其实可能她一直都想要跟人讲，但是没有人听。现在呢，
对，
她老了，她需要一个可以聆听他们的一个空间。一个人，对，你们四位弟兄姊妹呢就可以这样做这个角色。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话，你的妈妈她的情况就比较有很大的可能她可以平稳一点。对。但是姊妹你就不要想说哎呀我往后你们不能回到以前的，真的，因为这个是现实状况。反而是怎么样去配合他现在的情况。对。你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吗这个。
行。只有这样了。
对。
就是我们几个有时候看到妈妈她做什么也做挺好，她也会做饭，她也。有时候我们在那儿，他自己就做起饭来了。我们做饭他还不放心啊，他自己就做了。
对，
我们就会问你做这么好，你就做吧，你就别让我们在这了。我们都这么忙，谁有谁的事儿，但是他就是不放手。有时候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就是姐妹几个心里面也有些着急。就我们这么想，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妈妈她能做她就是不做一样。有时候也是有点着急啊，求神给我们耐心，给我们这个
是的啊，
对对对，没有耐心。
姊妹啊，也许你可以这样想啊，老人啊，他们到了年纪大以后他会回到小孩的状态，所以呢，现在反而是你们来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好像反过来，你们四位小的时候是妈妈爸爸在照顾，你们长大了，现在他们又回到小孩了，现在就是你们去照顾他们，就算他还可以自己去自理，可是呢，他的心理上他回到小孩的状态，所以他就好像你们小的时候，你也希望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对不对？
是。
对呀。
对。
就反过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他虽然可以自理，可是他心里回到可能是七岁啊，六岁八岁，他希望有你们在。那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跟你的手足来解释。因为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看很多的这些老人的我们说老人照顾。你在网络找都可以学到的，他们会回到小时候的状态，那你怎么跟老人沟通呢？你们可以多学学，有时候他讲话如果很直接，讲了一些你们都觉得哎呀很难听很难听，哎呀怎么这样说我们呢、啊？哎，原来啊他说出来他自己控制不了的，那你就知道他没有特意故意要去气你们，因为他真的回到那个状态去，那你们就可以有心理准备，好，妈妈说什么我都好了，听过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你自己也会没有那么就是压力大呀，或者是受伤啊这些，因为你知道这个他不是故意的。对对
对。
好，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啊，是他只会越来越那个，越来越变了。
孩子一样。
对
对
对。
对，
他会越来越变，甚至有一些老人啊，如果他真的我们叫做脑退化， 我们叫做失智，是吧？他会越来越变那个状态的。哇，那个时候可能他更多需要照顾，可是现在我看到妈妈应该还没有啦，只是说他真的心理情绪，他真的是有这个长者忧郁的时候，那你们就要在他旁边做他的一个照顾了。对了，
是
好啊，
对对，好的，
对呀、啊，姊妹啊，感谢主，因为你们都一家信主更好，因为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对吧？这个呢，有神在背后支持，就很不一样了。嗯，对，
是
好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谢谢，
我们会继续为你妈妈祷告的啊。那你们
好好谢谢
好，你们来商量一下。
谢谢，
好的，谢谢徐姊妹的电话，
谢谢黄老师
啊，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好，谢谢。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花盛放，七，与己相知，四，您的感受。亲爱的姊妹，您是一个懂得处理情绪的人吗？还是经常觉得自己是被情绪控制的呢？在上一次如花盛放的栏目里，我们谈到我们要接受自己有不同的情绪和感受，学会怎么样面对和处理，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感受，要多多的去祷告交托神，靠着圣灵的力量以善胜恶，否则就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那些情绪就会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甚至呢会侵袭我们，那些情绪就会阻拦了我们生命的成长，甚至呢就会影响我们灵命的健康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不健康的自我控诉，而这一次我们要说说应该怎么样处理另外一种很有杀伤力的情绪，就是恨。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个性，不同的待人处事的方法，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再加上生理条件限制，比如是很疲倦、饥饿、瞌睡，或是心理状态失衡，好像安全感不足等等，所以人和人相处呢，有时候不免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误会和冲突，冲突带来的是彼此伤害和愤怒，愤怒带来仇恨，而仇恨又带来报复心理。然而报复成功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呢？不是的。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心怀怨恨的人，不管多有道理，可是还是经常会睡不了觉，吃不了饭，为了心头之恨消耗了许多精神体力的。其实不饶恕人对于那些不被宽恕的人固然是一种伤害，但是对受害人本身也是一种折磨，一种惩罚。俗话说得好，生气是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自己，而愿意饶恕的人其实呢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懂得停止自我的惩罚，他拥有不被恨所征服的自由。饶恕人不是一种义务，而是权利。我们饶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是爱惜自己的表现。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掩饰一切过错。饶恕不单可以平息纷争，也可以让自己得到福气。愿意饶恕人也是表明了对父神赦罪之恩的感谢，因为啊，我们自己也被天父赦免了。 饶恕是以一个决定作为起步，它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也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当我们被恨意所缠绕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像罗马书12:17-21说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您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饶恕不光光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过程，将我们从受伤的情感中逐步地释放出来。当别人深深地伤害了我们，而对方的错误所造成的痛苦、憎恨与困惑却仍然存在的时候，我们在下决心饶恕别人之前，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假如我们在还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愤怒之前，就因着责任或其他原因而匆匆说要原谅人呢？那么这一份来得太快的饶恕可能不是出于真诚的。主说我们饶恕别人要由心里发出，意思呢是要甘心。假如我们压抑怒气，还没有准备好就说要饶恕别人，带来的只会是心头莫名的忧郁。以下我们要讲一讲饶恕的6个步骤，好处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饶恕得更甘心。第一，认清伤害。首先要知道你需要饶恕谁呢？他如何伤害你或是亏待你呢？你可以拿一张纸，将别人对你造成的过失列出来。认清伤害以后，第二步呢，就是认清情绪。当你意识到生活中曾遭遇的伤害以后，也要认清随着伤害而来的情绪有哪些。人在受伤害以后，通常呢会出现3种主要的情绪，就是害怕、有罪恶感跟羞耻感，还有生气。当认清了自己的情绪以后呢，我们就要做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将你受伤与愤怒的情绪表达出来。愤怒就好像毒素，它会侵害我们身心灵的健康的。如果你中毒了，你就要把这个毒素挤出来。可是注意啊，不是将毒投放给别人，而是理智的表达。有几种方法是可以表达情绪的，其中一种是跟一位成熟可靠你信得过的朋友讲出您的情绪。假如你说你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别忘了，主耶稣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他也纪念人的苦情。除了向人或向神倾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用纸写出来。拿一张纸，以今天我觉得来开头，接着把您的感受尽可能详尽地表达出来，就像是写一封信给神。比方说，我很怕回想当时的情形，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让我很气，我对什么什么有一种很深很重的罪恶感。这么写的目的是让你整理思绪，帮助自己将情绪抒发出来。之后是设定保护自己的界限，也就是列出你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 包括目前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负面感觉会让我们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小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别人错误而自暴自弃。之后是取消债务，别人得罪我们就好像是别人欠了我们的债，我们宽恕别人就好像是免了别人的债。具体的方法是将写在纸上的那些别人的罪状撕掉埋了，象征自己不再纪念别人的恶。饶恕人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多祷告才有力量做得到。甚至我们也要想到自己的过犯，怎样得到神的赦免和别人的包容，才会有宽恕别人的意愿的。最后呢，是考虑呢修补的可能，问自己，如果你去找对方，你想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你能不能接受最糟的反应？虽然宽恕别人不一定能带来复合，不过如果可以达成，你将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的。
诗篇十九篇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岁末年终，深深盼望主的话能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愿意悔改，过光明圣洁的生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是2024年最后一天的空中辅导。最后呢，想要以这一句的经文作为祝福。申命记11:12，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嘉言希望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从这一句经文里面得到鼓励。在这祝福大家的家庭，也好像这句经文所讲的，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着大家。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